可以有啦，你觉得他性感或不性感，但是你不要认为其中任何一个人他被认为是性感的，这就是时代之耻。
东方和西方的觉得什么东西性感不性感，这个上头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而是说就是西方呢，他对人的这个身体形态啊，还有这个欲望，就是人的性欲啊，他是比较直接的，而东方呢是比较含蓄的。
开放只是一个基本的门槛，就是你首先要得开放才能讨论创意的高低，它能给你制造出一种唤起，其实都不只跟头脑相关，它也不只跟身体相关，它跟你的社会身份，你社会身份呈现出来的视觉符号都有关系。
男人一来审女人的美，然后你就欺负女人了，你就物化女人了啊，你就把女人商品化了，客体化了，你也可以审她呀，是吧？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情况呢，是正在从这种特别大的强的对性的压抑哈，走向高欲望社会的阶段，我们处于这个阶段。
007大咖说，遇见有魅力的他。
大家好，我是 L 的编辑佳琪。在 L 的六月刊里，我们邀请了林和和姜思达一起与我们探讨性感这个话题。其实当初在讨论选题的时候，我们想到性感这个话题，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两位人选。他们这个组合有非常有趣的地方，因为他们两位有非常多的不同。首先，出生于1952年的林和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是标准的学院派。在1980年代，他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了社会学博士，曾经师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一直从事性别研究，涉及同性恋、虐恋等亚文化。而另一位姜思达出生于1993年，可以被视为一位有点离经叛道的艺人。他沉迷于辩论节目《奇葩说》，从毒舌辩手转型为内容创作者，先后制作了从概念性到社会意义都颇有看点的视频节目《透明人》《仅三天可见》和《陷入僵局》。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自带鲜明体质的人，无论是观点还是做派。除了是先锋学者，李银河本人始终行走在公共话语和认知的前沿。30多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做着关于性、爱和家庭的各种科普，致力于为少数群体发声。早在2000年代初，他就开始呼吁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2014年，他公开承认自己在王小波过世后与一位跨性别者同居已经近20年，理由是就是爱情。而姜思达本可以装作阳光四射、魅力无限的帅哥，却偏偏要用各种奇装异服来表明姿态。在他看来，平等是不需要摇旗呐喊的，因为在摇旗呐喊的过程当中，反而把这种不平等显示得格外昭彰。于是当李银河和姜思达与我们一起探讨关于性感的种种，我们看到了两个真诚且勇敢的人，因为想让世界变得更像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样子，不断冲击这个社会对于所谓正常的界限。当姜思达穿着蓬蓬裙走路上班的时候，他当然也会怕，但是他要让那些路人在诧异之余意识到，原来男生也能够穿成这个样子。当李银河公开自己的恋情，谈论自己关于虐恋的兴趣，他当然知道这是在大尺度挑战传统认知，但同时他也身体力行地科普着跨性别者的概念，以及少有人讨论甚至正视的种种关于性的亚文化。他们就带着这样的态度跟我们一起聊了聊关于性感的定义、争论和意义。由于这次对谈发生在疫情期间，我们采用了线上视频通话的连线形式。虽然两位不能面对面的见面，但他们彼此都得到了一次非常特殊的对谈体验， 这次对谈总共持续了2个小时，期间充满了闪光的金句和欢声笑语。我们今天就把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带给大家。首先，开宗明义的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什么是性感？什么样的人是性感的呢？
性感就是你看到他然后生理冲动特别足，就是来感觉了。那我不认为他一定要拘泥在特定的甚至是人身上都不一定，他可能是一种质感，那可能是一个符号。就比如说我最近在做一个花艺的装置，在这里面用到了皮夹克，用到了皮鞭，用到了摩托车皮靴和皮靴后面的马刺。你在选择这个意象的时候，我想到说我想传递性感这件事儿，所以我对性感的定义就是它能给你制造出一种唤起。
这个性感的定义哈，它就是能引起他人的性欲反应，这是第一性征。我觉得性感主要表现在第二性征和第三性征，比如说这个身高啊、体态啊、相貌啊，这男的胡子啊、女的乳房啊、臀部的这个发育丰满啊，这个第二性征应当是给人性感的感觉的一个最主要的。那么第三性征也挺重要的，第三性征它是人的社会的心理学的特征，比如说你的这个姿势啊、气质啊。
所以李老师，就是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引起对方所谓的性欲，这个东西会有特别明确的理由吗？因为每个人的款都不太一样，有人看到胡子就喜欢，有人看到胡子就讨厌。就是您提到了第一、第二、第三性征，那在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普遍的东西，还是这个确确实实完全因人而异？
我觉得还是应当说是大同小异吧，就是说大多数人都会喜欢，比如说胸比较大的女人就要喜欢这个男人高大，有的人会喜欢他毛发特别重，肌肉，这个施瓦辛格、斯泰龙这样的人会被认为性感。虽然他是有文化差异哈，也许中国人就觉得这个梁山伯这样的白面书生就是性感，有一些这样差异。但是我觉得哈，就是不管中西，就是各种人种，他都是还是指向那种，应该是说他这个最底下的、最底层的原因，潜在的可能是生殖力，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挺能生的，能够生出一个漂亮的后代来的，这个特征呢，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性感。
那四大你觉得呢？
传统意义上那种性感我也是接受的呀，我也认同，我经常能够在别人身上看到性感的符号，所以我不会说哦，你觉得全世界谁最性感，或者说你这五天你遇没遇到哪个人让你觉得特别性感。我觉得这点我好像就是 有点毛病，就是我在谁身上都能看到那性感的一块或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什么样的人性感啊，大家身上我基本都夸得出来，如果就是认真的就去看我去交流，我就多多少少都能够感觉到。
那你们还记得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性感的场景吗？
哦，有了，想起来了，小学学前班还不是幼儿园，有一个小女孩，她坐在第一排，她那个睡觉她是这样睡的，她就是把胳膊架起来，然后头站在上面，然后头发就往旁边一挡。哦，当时就觉得说哎呀，还能睡得这么好看呢。不过当时哦，是那个感觉，是觉得这女孩很漂亮，然后很想跟她模仿别人恋爱的样子。第一次的话是那一块。嗯，
我的这个第一次感受哈，应该说是15岁呢，当时1967年，当时我们跑到那个白洋淀去串联嘛，就是那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大概有2卡车吧，就是他们用2个大卡车把我们从白洋淀送回北京， 然后就把一个男生给绑起来了，抓起来就是五花大绑，然后就是放在那个卡车上。我当时就跟这个男生在一个卡车哈，就是当时这个男生哈，就是好像挺疼的，可能他这一路哈就挺痛苦的，然后这个有一滴眼泪就挂在这个脸上，当时那个感觉之强烈啊，简直你就没法形容。就是实际上我觉得哈，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所感到的就是性感，就是觉得特别特别性感。这个男人很痛苦，很坚韧，受羞辱那种感觉哈。我记得哈，当时他的名字叫江山。就后来我写了好多虐恋小说哈，其中所有的男主角都叫江山。
看来大家初次感受到性感的场景真的很不一样。现在回想起来，第一次受到性感的冲击，你们觉得是随机的还是命中注定的呢？这种性感是可以习得的还是来自于天性呢？
我是感觉在生理上应当是有必然性的，就是说人到了一个岁数，进入青春期以后，在这之前他对人没有什么感觉的，人就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男孩啊，我是一个女孩而已，没有什么性的感觉是没有的。这种对异性有感觉应当说是生理基础，所以它是必然的。但是呢，比如像我那个第一次感觉，我觉得就是偶然的，就是说他这个正好启发我的这个性感感觉的这个人，这个江山，他是一个很偶然的。
那思达，你觉得这是一种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呢？
我觉得就是点儿到了，你看一块石头都会觉得性感吧，你得释放这个感觉的，你找一个东西你也得释放它的，所以就碰巧遇上了是这个人，碰巧遇上这一天气，大概发生在那个时间段里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吧，所以我会倾向于认为它挺必然的。但是过后呢，比如说李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我的猜测啊，就是如果你在偏好上，我觉得它是逐渐发现的，而这个逐渐发现可能依赖于某一次偶然，就是这个世界也得一点点探索。
我们再聊回性感的定义，性感和美甚至和色情都有些联系，在你们的定义中，性感与后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性感跟美很明显不一样吧，就不一词儿。你会觉得就大自然挺美的，大自然跟性感没关系吧，就美它是一个感受，就是性感与美相比，性感显得稍微具体一些。然后再谈到色情呢，它就更具体了，色情就是它甚至是一个行业，所以它已经能够具体到这个地步。就比如说你可能会觉得某一个符号是性感的，但是它在色情里边它需要被呈现，被呈现的本身它就是一个翻译啊转译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会觉得有关系，性感和色情当然有关系，你是一个色情片的男主演女主演，你得性感吧，你得让你的观众感受到性感，所以他们一定是有关系的。
性感是一个子集，美感是一个合集，就是说人的这个美的感觉哈，它来源很多。你比如说看到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看到一个长得很英俊的男人啊，这是一种感觉哈，听到一个很悦耳的音乐是吧，也会有美感，看到一张很美的画或者是一个风景，它都会有美感哈。然后这个性感呢，它只是就是人的众多美感的其中的一个子集，就是说他觉得这人挺美的，这人的身体美，这人的气质很美，就是说他给人带来的一种从人的身体上，从人的这个气质上带来的这种性感的感觉，是美感的一个小小的分支吧，我觉得是这么样一个关系。
其实这些年我们经常流行一种说法叫 Smart is the new sexy， 就是头脑是性感的。两位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呢？
人不管长得什么样哈，第一性征第二性征，但是第三性征就是他的气质有的时候会显出性感来，比如说我们所说的男子气是吧，这个人好像特别聪明也是其中啊，风趣啊，然后这个特别阳刚，就是他的这个言行气质里头非常的阳刚，会让人觉得性感。
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哪怕是娱乐行业传媒行业 比如说大家对于男演员女演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知，甚至就你最先能想到的性感符号是由他们带来的嘛，因为所有人都认识他，就镜头把他都拍得很完整了。但也有别人呀，也有歌手对吧，就是我会在想说民谣歌手那么火，是不是他们的那些唱词和他们那个腔调，就那个腔调里边也在散发这个性感。这几年也很火，脱口秀演员你很难找到特别好看的，就可能就是他们会注意自己的脑部发育，所以就忽略了其他地方。对，但是大家也会觉得说啊，我很迷恋他，我很喜欢他，然后身边甚至不乏说啊，我觉得他也挺性感的这种话。我觉得之前李老师说那些还是在里边的，就是所谓的生殖力，或者说我们对于一个人生殖力的幻想。那脱口秀演员我会默认说他的智商也超群，所以是不是他的基因也会携带着一种啊高智商基因，但这个不会成为我们一上来观看这个节目时候一上来的判断。但是隐隐的你为什么会觉得他性感，我觉得也许跟生殖力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是这么在理解 Smart is new sexy 这句话。我在看过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叫做 100 Human， 然后它是一个新的综艺，是国外的一个实验题材的节目，挺有意思的，虽然它的科学性还是有待商榷，不过里面还有一些选题它也跟这个相关。其中有一个他们想验证的命题是制服会不会让人感觉到更性感，然后我印象里答案是是的，就是普遍上比如说当一个男子向你介绍说我是一个警察的时候，他穿着警察这个制服，或一个女性她说我是一个飞行员，她穿着飞行员的制服的时候，他对面的那个人往往会觉得他似乎有更加性感一些。所以你的问题是他跟头脑相关，其实都不止跟头脑相关，他也不止跟身体相关，他跟你的社会身份，你社会身份呈现出来的视觉符号都有关系。
在这个就是虐恋亚文化里头，制服诱惑是专门的一个分支，就是说大家会特别的就是喜欢这种制服，比如说不管是护士服啊，或者是医生就是军队的制服啊，或者是说就是监狱看守的制服啊，或者什么，它这个里面掺杂了一种统治和屈从这样一种东西，就是施虐和受虐。有那个受制服诱惑的人，他会觉得这些穿上制服的人才特别的性感，因为你这个受虐的时候你就完全陷入这个无权状态嘛，然后人家就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哈，就是那种特别，就是有一些男的那受虐狂就特别喜欢那个女的穿制服嘛，穿，而他们那里面还有就是比如说穿那个那种黑色皮衣啊，亮红色的皮衣啊，就是穿那种就是特别紧身的，然后显出他的那种绝对的权力哈，这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性感。
如果权力会令人感到性感，那可以把性感理解为一种资源吗？或者说性感对我们人类社会，对我们每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就是你有更多的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想要更多的选择。就当你更性感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会有很多人追你，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意义。为什么会有健身这种狂热，我会觉得大家一边说我要提高身体素质， which 当然是包含在内的，没有人在拒绝这件事儿。那在一些群体当中，他痴迷于健身，很明显他是为了争取在性上的更多的选择和自由，因为他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猎物，并且他有充分的理由 say no， 所以他很享受这个感觉。如果你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想象成一种交换甚至是博弈的话，就是你在这个体系之下，我觉得它可以被称为一种资源，甚至它可以被称为一种话语权。那如果不是这种体系下，就是你和别人的关系并不依赖于所谓的交易，它倒显得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它并不能构成我们人际关系的全部。我今天啊，比如说随便乱讲，大家都抱怨单身，没有人喜欢单身，怎么怎么地的，很多段子都出现。那这一会儿就会有很多人说，我要改变自己，我要改变自己的样貌，我要让自己变得更 popular， 所以他会选择把自己打扮成很性感的样子。时间长的话他可能也接受，或者说他也自得其中，那是因为确实他获得了很好的约会领域的人际关系反馈，所以他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之下成为资源。但是你不要认为你没有这个资源你就活不下去，因为人际关系并不完全靠性关系去维系，就是如果你没事就能在你同事身上发现性感，也挺可怕的。
美是资源哈，性感也是一个资源，跟美一样，它不但是一种资源哈，而且甚至是可以量化的。你好比说你一个性感的演员哈和一个不性感的，他很可能这个人片酬就高一些，他会影响到人的自我评价，那这个人就会比较自信。斯达说的那个什么好多人追你，然后你这就特自信哈，特快乐，提高你的快乐程度，对吧？这是性感和美对个人的意义。你比如说他比起智力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差的资源，颜值跟智力比哈，然后力和美和这个智力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来比的话，美啊性感这些是一个稍微差一点的资源。所以要比起就是在整个社会的评价上头，社会成功的这个阶梯上头，这个美这个东西虽然是一个资源，但是是一个比较差的资源。
斯达，你会怎么看待东西方文化里的性感？你觉得会有什么不同吗？
我的想法是接受度的问题，而不是真实的就是大家的差异有多大，是不是人家都喜欢胸大的我们就偏偏不喜欢，我觉得倒不至于是这种差异，它更多的就是一种接受度的问题，是一种对于性感表达的自由和热情和容忍度之间的差异。所以它从结果上可能会带来一些变化，就比如说你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里面呈现的比例，然后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而且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另外的议题被掺和进来，就是全球化，尤其是互联网。因为我们除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我们接受的更多信息其实基本就是来源于大众传媒。那大众传媒在接受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其他国家的性感符号出现在你面前。那所以当曾经安吉丽娜朱莉很火的时候，我们国内也在宣传哦，她是全世界最性感女星，然后这些杂志在每年的评选，或者说隔两年评选一次全球100位性感面孔、新性感面孔之类的，就是还是有一个范式在里边的，就是他会推荐说我认为这100个是我们的价值观下最性感的人。那这件事儿是更全球的东西，它可能是从英国生长出来的，它可能从法国生长出来的，然后中国人也能看见，然后大家也说哦，对对对对，然后你又说哦，他凭什么排第三之类的。所以尤其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会觉得东西方关于性感本质的一些意见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那林和老师，你会觉得东西方从审美上有什么不同吗？
我同意他这点，就是说东方和西方的从审美上来说哈，就是说这个觉得什么东西性感不性感，这个上头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就不是说他们觉得美的我们觉得丑啊，不是这个，他们觉得性感的我们觉得不性感，差别不在这儿，而是说就是西方呢，他对人的这个身体形态啊，还有这个欲望，就是人的性欲啊，他是比较直接的，他的不管是表现还是人们的接受程度都是特别直接。而东方呢是比较含蓄的，你这样你可以从那个古希腊罗马那个雕塑是吧，就是男性生殖器什么的，还有比如说那乳房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就是赤裸裸的，这种东西在中国就比较少是吧，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裸体就是比较害羞的，接受的这个尺度哈更含蓄一些，所以咱们会说什么遮羞布是吧。如果你要是再深层一点来分析的话哈，它是有这样一种东西方的一种区别，就是说常讨论的这种就是说 nature 和 culture， 就是我把这个叫做就我们东方的叫做文明过渡，就是自然和文化的这样的一种东西里头，我们选文化，他们选的是自然。
然后我觉得西方其实一定程度也是啦， 我们是在现在这个立场上去看，会觉得说好像性解放，然后你在追本溯源看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的雕塑，古典的美他们是比较自然的，然后这件事儿，但其实在历史上它也有各种各样的反复。就中世纪的时候，当时有很多来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那个雕塑，男性的生殖器暴露在外面，但是教廷是要把那块给凿下去。历史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因为某一个思潮的主流化，然后它改变了这一代人，甚至未来这一二百年大家对于性感能否被表现出来的一个认知。
其实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文化艺术和生活中去展现性感，还包括我们对于性感这个形容词的使用。我们东方人好像就不太习惯用性感去赞美别人，
这个尺度也很难说，因为当一个性感这个词成为夸奖的时候，它又会变成现在大家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尤其是女性在这里面很容易被物化嘛，或者说被当作一种单纯的性感的符号嘛，所以才有斯嘉丽·约翰逊他自己在若干的采访里面表现出他对于这种问题的鄙夷嘛。比如说西方世界对性感是不加掩饰的，然后也会很自然拿这件事去夸奖你，但是仍然也会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冒犯，因为你在关注我的性感的时候，你没有在同等的关注另外一个性别他是否在这方面的性感。所以我会建议我们都在想象说性感是能否更自由地被表达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些，因为这要考虑到你所夸的那个人他此时此刻的感受，以及在这里边隐隐的两性不平等，女性是被审视的，女性是第二性这么一个体现，所以我觉得可能也需要谨慎一点。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其实在这个社会比较普遍的衡量标准中，性感比起聪明、能干、富有，还是属于一种比较低等的资源。
你单单夸我性感，我当然高兴，但是我们在聊天，就是所谓的、我感没感觉到被冒犯，它是一个上下文，你需要有这个上下文的关系。我们单拿出一句话说，哦，今天爱丽丝她很性感，哎，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一句夸人的话。但是你说整个所有人都干了一个事儿，汤姆很能干， Peter 的指挥能力很强，然后爱丽丝也在那里就是做工，然后她也很忙，然后你说爱丽丝很性感，那她当然会觉得被冒犯呀。
这几年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叫做低欲望社会，大家似乎也在追求性冷淡的风格，你们觉得这是一个性感消亡的年代吗？
没有啊，完全没有。哎，我看大家就是斩男色买的挺欢的呀，公主裙穿的也挺高兴的呀，潮男潮服上街，精神小伙甩头，欲望没有很低吧？可能是我们一直看邻国，看日本，说日本已经进入了低欲望社会，然后年轻人压力很大啊，曾经很迷恋奢侈品，然后现在都不买奢侈品了，然后这种尤其是做时尚行业的这个说法或这个专题已经百见不鲜，能否就因此得出中国也已经在就跟着他走？没有啊，就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就是在扩张吧，对吧？然后大家就是很明显的还是在日本的上一个阶段，就是大家会对于通过物质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还是有一种执念在的，那这是最基本的，虽然和性也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信号。就我最近在做花的生意，所以就会了解到一些其他二线城市的这个地产的商块，就是他们的新的这个商块和商业体其实是在花样频出的，就种类繁多，大家愿意去找更新的所谓的潮玩地带，然后就好像探索欲都挺强的，没有个别低欲望。那我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是这样，就在这个环境之下，大家对于性感是在找更加细微和垂直的方向去不断的深挖，所以会研究妆容，会研究穿搭，会讲究有品。因为比如说你晚上去跟别人喝酒，你能对威士忌讲得头头是道，这个听起来就很有品，大家对于这个东西还是有所追求，并且这个追求并没有在滑落，生活方式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其实这个低欲望社会哈、这个词儿在最近这几年被提出来啊，我觉得它的主要的来源还是日本。我看到有一个统计资料，大概在日本的什么25岁到35岁年龄群里头，这个处男处女率接近40%， 好像是男是36%吧，还是女人是38%、39%？就是说，从这儿人们觉得这个日本进入了低欲望社会了。实际上呢，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哈，就是低欲望社会它是对高欲望时代的反弹，就是说性这个东西哈，很容易得到以后它就低了，就不愿意去找了。可是如果你这个性还是很不容易满足的，性欲还大大的没有满足，它就会还是高欲望的。中国在1997年的时候才把那个就是刑法里头有一个叫做流氓罪才取消，那流氓罪惩罚的是什么呢？是所有婚姻之外的性行为。现在的就是这个收容教育法律刚刚废止，刚刚废止没多久，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就是说中国人的性欲还被压得非常厉害。所以我说就是大家在走向一个高欲望的社会的阶段，我们处于这个阶段。
其实对两位说的还是我们觉得有点意外，因为在两位看来中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性感。那根据你们个人的观察，当下社会对性感的理解和标准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吗？
首先就是说性感这个词儿成立了。1988年我从美国回来哈，因为在美国上学的时候老听那个 sexy sexy 这个词儿是吧，然后回来以后呢，我在电脑上找了一下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对应的就是性感吗？88年的这个计算机字库里头是没有这个词儿的，这个词儿是不成立的。我觉得这些年的变化起码就是说这个概念提出来了，这个概念形成了，就是中国人开始能够公开的来谈到就性感这件事儿了，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大众电影的那个有一个王子和水晶鞋那个灰姑娘的故事的那个剧照，有一个接吻的照片，然后全国的那个抗议信呢、简直是像雪片一样的哈，就说你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接吻的照片给登在杂志上。后来呢慢慢开了一点，我记得有一个商场开业哈，他们呢做了一个广告，这个广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女的哈，她穿一个衣服不是这么一排扣吗，中间那个扣开了，那就是可以稍微的露出一点那个胸，然后她用的是那个谐音，就是我这商场开了。当时这个广告引起好大的争议，就是说好多人都说你这是什么色情暗示啊，什么就不可以，广告不可以这么做的。所以我就是说整个这个感觉到这个社会的氛围哈，就是越来越开放，然后大家对这个性感这个东西呢越来越轻松了。
小学5-6年级就能上网了，所以也不太知道就是再压抑还能咋压抑。就我的人生阅历还没有到说能总结出任何变化，但是我倾向于就是大家要把性感想象的更加有趣一点，因为性感本身哪怕我们并不认为它有什么明确的高低，但是把它变成作品，变成平面，变成广告，它还是有那种审美取向的一种妙还是庸俗，就是大家这个还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比如说胸前开了一个口，然后说商场开了，它表现出了开放这个信号。那你要从2020的角度来看，你再去审视这个广告，你会不会觉得它特别高雅？你不会觉得它很高雅，就你甚至会觉得说它有一点恶意的在贬低女性，或者说那你为什么不是男的就是裤裆开了呢，那不也开了吗？开放只是一个基本的门槛，就是你首先要得开放才能讨论创意的高低。
这其实就讨论到现在性感在我们社会语境中的意义了。除了在李老师刚才提到的广告里，或者说对女明星的采访里，在各种文学描写里，女性可能更多被作为被凝视的客体，用是不是性感这个尺度来被评判。关于这一点，你们如何看待性感对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意义呢？
首先我会觉得平权是一个好事，当大家觉得女性是被凝视客体的时候，男性也没有逃过这一劫，就是他们也要进入到男性的刻板化的那个区间里，所以肌肉男就往往会更受宠一些。但是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更多的这种影视综艺的消费主体是女性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会选出他们心中觉得比较性感的或他们比较欣赏的 爱豆也好，什么样也好，那比如说大家喜欢的欧美明星近两年巨火，大家喜欢甜茶，就为什么喜欢甜茶呢？就他跟其他的那种男明星，跟上一个时期我们喜欢的那些人肯定又不一样吧？我们喜欢啊，好莱坞往事啊，两位男明星，巴德皮特他们，就是很明显就不一样吧？所以就我会觉得他在解放男性的形象。你可以有啦，你觉得他性感或不性感，但是你不要认为其中任何一个人他被认为是性感的，这就是时代之耻。你要特别认真的去想，为什么他会成为一个性感的符号，那为什么偏偏不是曾经那个样子。所以我会站在女性主义这一端，是我也不想说因为我身为男性我就一定要被男性的那个 masculine type而圈住，因为我讲话我可能会手部动作比较多，平时穿着我会穿女装，而这件事儿就会有一些这个那个的吧。我当然希望我自己的选择也被解放掉，但是如果不被解放的话呢，那我就努力争取，反正迎难而上总该是我自己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街上，就比如说我自己在自己的节目里也会穿一个蓬蓬裙，那我走路上班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有的路人都在注视着我，我就知道这件事儿。你要说怕我还是会怕的，但是我也要让你们怕，我也要让那些路人能够有这个念想，或他们能够知道说，哦，原来也有男生能够穿成这个样子，而他居然敢上街 be myself， 然后把这个世界尽可能的往你要想让它发展的地方去发展，变化的地方去变化。
就是说女性成为被凝视的客体哈，然后男人把女人物化，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女权主义女性运动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个审美这个主体和客体的问题上哈，我觉得呢是有这样的，对他做一个社会学的这个逻辑分析呢，他有一种就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不重不漏的原则，就是一共有这样四种情况。在男权社会呢，就是男人是审美主体，女人是客体，你比如说脱衣舞酒吧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是一种状况。第二种呢就叫女权社会，女权社会就是女的是审美主体。据说在伦敦有一个就是男性基本上都是好像是前面穿衣服后面不穿的，整个露的，非常高级的一个酒吧是吧，然后好多的那个皇族啊大家都去玩哈，这是一种形态哈。然后第三种社会呢叫禁欲社会，这个禁欲社会呢是什么呢，就是说男的和女的都是既非主体也非客体，大家都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这就是取消了，就是审美这件事把它取消。那第四种状态呢就是我叫做性别平等社会，那就是说男女都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就是男人作为主体来审女人的美，然后女人作为主体来审男人的美，男人一来审女人的美，然后你就欺负女人了，你就物化女人了啊，你就把女人商品化了客体化了什么的是吧，你也可以审她呀是吧。中国的现在这个妇女地位还是真的越来越高了，咱们应该努力向男女平等的这个社会哈，男女互相都去审美，你要性感我也要性感是吧，大家都性感，都比那种完全禁欲的社会啊，或者单纯的男人审女人的社会要、啊、好得多。
其实李老师这句话说的特别好，更好的社会应该是男女互相去审美，而不是互相去禁欲的社会。那最后希望大家都变得越来越性感。